李世民的后代啊，就唐太宗的后代啊。那么他也是对华严经也是切入华严经界啊，很了不起，在《合论》前面序文里面我们看到啊，他写华严合论的因缘啊，很不可思议啊。他写这部书想找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啊，有驻足要专心啊，到深山里面去寻找。在路上啊，遇到了老虎，他就跟老虎说啊，我想跟华严经做个注解，你知道不知道这山上有好地方，可以让我在这个地方啊，写书啊。老虎就带着他啊，老虎带路啊，带到什么？带到老虎洞里面去啊，洞很大啊，里面住着有不少的老虎在那里啊。李长哲看着有嗜好，那老虎搬家啊，把这个洞就让给他。那么他就住下来了。到第二天早晨，就有两个年轻的女孩子，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替他打扫环境，替他准备用具，样样都具足，不让他操一点心。李长哲看着两个小女孩子做事情，也没有跟他讲话啊，专心呢在著作。等到《华严经》后论写成了啊，全书写成了，这两个女孩子不见了啊，他以为是山下村庄里面的人，总得要去谢谢，这么久的时候承蒙他的照顾啊，连一句话都没说过，也没有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都没有啊。你就晓得李长哲他的心多定啊，全部精神灌注在华严经上，就下山去打听呢，山下没有这个人啊，问不到，以后是天人来供养啊，这个事是真事，不是假事啊，很不可思议 啊我们世间凡夫人不行啊，说实在话是没有信心的，没有信心的人，那你样样靠自己啊，有信心的人呢还是靠自己，不一样。那怎么说靠自己呢？所有境界总离不开信心，信心是变的啊，山河大地啊，虎狼狮子啊，天女来供养，唯心所现的，你自己清净心就现出来的啊，山河大地唯识所变的 所以信心的建立非常非常难啊！你看实心位头一个是信心，那吃住位粗住是发心住啊，真心现前了，实心还是妄心啊？不过妄心是纯善的妄心，没有到实住是真心的，不是妄心的啊。所以妄心里头有染有净，染里面有善有恶，这不断提升的。我们现在是染行为，染行为是怎样断恶修善，再提升呢，就是去染去净。那然没有了，六道没有了，净现前了，四圣法界现前了，最后那个净也失掉为什么染净它是最烈的，还是二净失掉之后入不二法门，那就是初度境界了十法界没有了，十法界是到顶了，到天须弥顶了。再往生去上生去的时候，实行位就离开须弥顶了。也就是你的基础教育圆满了。我们用这个来比喻，诸位好懂。所以长者论里面说得很好也很介绍的也很详细我们看他的原文，降设此品就解释这品经，约作四门分别。这就是分为四个大段第一段呢摄品名目，第二段呢摄品来意，第三段是都会此摄住六品之经义这是第三会摄住菩萨会，总共有六品经把这个大意介绍一下。第四随文摄义，在解释经文分为这四大段。那么第一大段解释品题摄品名目者，以法会等十个菩萨是在讲我们今天应当称十尊菩萨他那个时候讲十个菩萨不要紧为什么呢？每一个人心清净，每一个人心里头都有敬意。现在这个社会不行，现在社会大家了，人与人之间没有敬意没有谦虚都是功高我慢都是不知道尊重别人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时候应该讲十尊菩萨这个都是帮助社会帮助社会大众觉悟那是就是法会这个后面我们会看到十个菩萨的德号过于自己当为随位进修之法，还自以忌赞赞之赞这个目的何在呢？用意在哪里呢？ 令信众菩萨了，防止侮辱啊。故此品名为鸡蛋品，这说得很详细啊。你看这世尊菩萨，世尊菩萨就是初住、二住、三住到十住啊，每一个菩萨代表啊一住啊，就好比我们把它比作中学吧，啊，后来把它比作大学啊，一年级、二年级一直到十年级啊，哎，这就毕业了。施主就毕业了。那么过于自己当位，当位是本位啊，法会菩萨是初住啊，他自己在初住位上呢，他修什么，他怎么个修法啊？随位，随位是提升，我自己本位的课程呢要做好，还要加修提升啊，往上升级啊，啊，初住升到二住啊，二住升到三住啊，啊，所以要随位进修之法啊。他用什么方法来报告呢？用偈颂啊，赞颂啊，所以还以字以偈赞赞之啊，赞叹自己所学的课程，赞叹自己所修学的这个提升的进修课程啊，目的呢是令信宗菩萨，这个宗是宗基，就是圆满的啊，就是实性啊圆满了啊，实性到圆满就是贤首菩萨了啊。我们前面念的贤首品啊，是叫这些菩萨防止侮辱啊，看到法会等这世尊菩萨啊，世尊菩萨向他们学习所以这一品叫鸡蛋品啊，先由他们实现菩萨了来做报告啊，做这个修学啊，这个学习的报告啊，与大众分享，带动学习的气氛，这个都是教学上非常高明的手段呐。啊，那么一个好老师上课，没上课之前一定会找几个比较优秀的很聪明的啊，有悟性的啊，先把今天修学的课程让他们让学生教出来念一遍，念完之后呢再让几个学生说站下来说把大意讲一遍，然后老师再讲解啊，是这样的很好的教学方法啊。那么这是这个品题啊，这是这一品叫做鸡蛋品，后面有更深的意思，明古今诸佛同会制定碑公啊。啊，忉利天宫的宫殿呢、啊？ 代表是大智大慈悲啊，大智慧大慈悲代表这个意思啊。古佛如是，今佛也如是啊。古佛是已经成佛的人啊，今佛呢，今佛就是现在这些参与学习的，他们是现在佛啊，在这个地位呀，就是天台大师讲的分真即佛，我们中国佛法里面所讲的分真即佛啊，他虽然不是圆满，他确实证得了佛果啊。古人用月亮做比喻，很有味道啊，把十五的满月比喻做究竟佛啊。你看看初二初三那个月牙，那真月光啊，是月光，那不是假月光啊。啊，比喻做什么？比如说实性呢，是吧？这个实性还没有啊，从实住，实住实行实回向啊，就比喻是这个初三初四初五初六，哎，一天晚上光明比一天晚上大。通通都是真的月光，不是假的，这真佛啊。那么实性位呢？实性位就不是真的了啊，相似的月光啊，也不能说的全假，相似。怎么相似？怎么个比喻呢？啊，《楞严经》上，用叫什么？面目所看啊，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把眼睛用指头按住，按住看外面境界，就看两个东西，两个像，它焦距不一样。那这见量只有一个啊，它怎么会看成两个呢？哎，一个眼睛看到一个啊，所以你不能说它完全是假，它很接近啊，所以叫相似即佛。很像啊。那假的是什么？水液里面的月亮是假的，那是千江有水千江月，我们看到河水池塘，晚上看到月光在里面，那个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那个假的六道凡夫所见的是假的，没见到真的。四圣法界见到相似的不是纯真，十住以上见到是纯真的啊，所以他们是真佛不是假佛。啊，是聚会也啊，就是同总会啊，古今之佛，自身是未来之佛。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于古佛道何故？啊，学佛从这个地方升起信心呢，真信佛了。啊，如果真的要客气，哎呀，我不敢当啊，我罪业很重啊，我是生死凡夫啊，我怎么敢称佛啊？那就不是佛的意思。佛要听你这么说就摇头了啊，不好教啊，你到什么时候你才开悟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头啊？啊，什么是好教的？像慧能那种人好教啊，不是他敢承担啊。啊，佛是要这样的学生呢 啊，所以一定要晓得自身 是未来之福，自身本来是福，这个才叫真心啊，真心福啊，真心福不是说我们身外有福，不是的，真心福信自己是福啊，净心，你看《金刚经》上说，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啊，你才能见到宇宙人生的真实相。真实相，心性实病啊，你才能真正通达明了啊！那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自心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啊，你能相信这个，你才能成圣成贤啊。为什么你有信心？你能相信自己是佛啊，绝对不是假的，你这一生修行才能成佛。其信心太难太难建立了，那一定要相信自己跟过去佛、跟未来佛、跟现在佛没有差别。那差别在哪里呢？释迦牟尼佛说得很好，差别在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那这叫六道凡夫。所以你看经上讲的多清楚多简单多么明白啊！放下执着，什么都不要执着了啊！对事出世间法没有执着了，那就是阿罗汉了，你就得到正确了。那么由此可知，六道凡夫有没有觉？有觉啊，佛说这个觉不正啊，有偏差啊，你的觉悟有偏差，你的觉悟是邪觉啊，是偏是邪啊，不是中不是正。放下执着啊，我什么都不执着了，你的觉是中是正，这真觉 啊，你就得一个阿罗汉的头衔啊，阿罗汉是学位呀 啊，你得到阿罗汉了，再能放下分别，与世俗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最后啊，放下分别，你就证得正等正觉。等是等于佛，等于佛当然还不是佛，跟佛靠得很近，菩萨啊，所以名称称之为菩萨啊。最后把妄想起心动念放下了啊，不起心不动念，你就回归本来是佛啊。这个时候你所得的叫无上正等正觉。你的名号叫佛陀啊，所以知道啊，阿罗汉、菩萨、佛陀是我们每一个人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德号啊。释迦牟尼佛十号具足，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十号具足？只是我们被妄想、分别、执着盖覆住了，不能现前呢，好像太阳在天空当中被云彩遮住了 我们看不到了，阴天啊，是这么一种情形啊。但是那个遮盖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风吹云散了，万里晴空啊，就又出现了。所以有障碍是隐而不现，没有障碍是显而不现。这个是事实真相啊，所以此地这个特别提醒我们啊，建立真实清净圆满的信心啊，一生有多大成就，决定在信心。所以这个不是决定在外面的条件，决定在自己。第二段视频来意，名前已创生虚名，地设遗迹赞福啊，这是前面一品深山顶品。那么此品名是诸位当为菩萨将当为法门以及赞之啊。那么在这一品里面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啊，是诸位啊，当为就是是诸位的菩萨啊，我们看到发挥初诸菩萨发心处啊，那么他将当为法门啊，就是将初住菩萨学所学习的这些功课啊，用寄送啊来赞叹啊，我们读了这些寄送就略知啊初住菩萨学习是什么。令信心者得如未故啊，故此品学来啊，这是这一品不能缺少的啊。令信心前面我们看到这个信满的啊，这个前面张哲讲的信宗菩萨啊，此地讲啊，你信心的就是信宗菩萨啊，是信圆满就到是住了，到初住了。那初住信心圆满呢，就入二住了；二住信心圆满，就入三住了。步步高升呐！啊，是这品来了。那么下面他还有举例啊，略作解释啊，初。叹过去佛啊，他们就赞叹啊，先赞过去佛，四赞今现在佛啊，这是赞老师啊啊，今现在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赞叹老师。这个里头意思很深的啊，赞叹老师最重要的意思， 尊师重道啊。啊，念念不忘师恩啊。我们的发生慧命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本来具足不欠钱，要靠外援帮助给我们启发了。这个帮助我们的人就是老师啊，老师对学生的爱戴，对学生的照顾，无微不至，没有条件的。我们只有感恩戴德，依教奉行来报答老师。自古以来，德行、学问、成功的这些人，各位看看历史就晓得了。贫穷家的子弟占大多数啊，富贵家的子弟很少，人数不多。那么这些贫穷家里面的子弟，对老师甚至没有法子供养，没有能力啊，过分的清寒，家里日子都过不去了，老师还要帮助学生啊，照顾学生家庭，你说多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人生活在世间啊，一生当中恩德最大的是父母啊，啊，父母生我、养我、育我、教我啊，到渐渐长成之后啊，父母才委托老师啊，把教我的这个责任呢交给老师。老师借着来教，恩德跟父母没两样。啊，那么在这个年代没有了，师道没有了。啊，做学生的人也不懂得怎么样做个学生，所以《弟子规》就是做学生的规矩。啊，你只要懂得啊，做到做学生的规矩，你就会遇到老师啊。如果你不懂得了，你这一生遇不到老师啊，不是没有老师，真的你遇不到啊。我跟李老师的时间最长啊，老师常常跟我说，师徒与缘分的，可遇不可求啊，学生要求个好老师不容易，到哪里去找？这缘分，老师要找一个好学生，能传他的道义啊，是传法的人啊，比学生找老师还要难。 师告诉我，他不但现在啊，自古以来就不容易啊！你看看古时候高僧大德，那有一些有传法的人，一生遇不到一个传法的人，比遇到有人乘船的人还要多。遇不到怎么办呢？著书。在从前只有这个方法了，把自己所学的所领悟到的写成书啊，希望用这个方法传给后人。啊，真不容易。啊，所以他们要是发现一个可以接受可以乘船的，如获至宝啊，他爱惜啊，他不会轻易放过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不懂，我体会不到啊，到这么大的年岁的时候体会就非常非常深刻，体会的越深刻，对老师那种恭敬心呢，就不断上升了。啊，我跟方先生学哲学，那个时候是我在台湾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啊，自己工作啊，赚的一点钱仅仅能维持自己很低水平的生活啊。遇到方老师，跟方老师学，始终没有一分钱供养老师啊，说是带点礼物送给老师都没有这个能力啊！啊，去都是空手去啊！啊，二老师自己能拨出时间单独教我啊？凭什么呢？是同乡。在台湾同乡的人很多，不止我一个啊。那么现在想想的时候搞明白了啊，懂得一点呢，做弟子的道理，做弟子的规矩啊，像这一点应该是真的啊，在这个时代啊，真正懂得孝亲尊师重道的人越来越少了。啊，印祖所说的，古来这些大德，每个人都知道。啊，去选学生，怎么选法了？看学生里头，懂不懂得尊师重道。绝对不是老师要求学生恭敬，那个老师就不要跟他啊，老师绝对不要求，老师在这个地方看你有没有能力乘船他的道义。为什么呢？只有尊重道业的人才能乘船道业，尊重道业的人呢，决定尊重老师，那师是传道的啊，所以尊师重道啊，他自然尊师啊，对道没有看重啊， 对老师也就看清了。啊，对道不尊重的时候，老师想尽方法传给你，你接受不了，你没办法承受，啊，所以他就不说了。啊，所以头一个看到孝亲，啊，孝亲是根本，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观察一个人，打听这个人，他对待父母、啊，兄弟、家亲眷属怎样？啊，如果在很困苦的之下的时候，他还念念不忘，他还尽心尽力照顾，啊，这个人有德行。啊，在对于道义重视，啊，懂得尊重老师，这个人可以承传道义。啊，那就得好好的去帮助他。这么一个原因啊，我在求学过程当中都非常艰难啊，物质生活过得很苦啊啊，那我们要学习啊，一定从根本修啊，学校是事出事发的根本大道啊！啊，中国的文字是全世界，也可以说达到了须弥山顶，没有再高了。啊，这个文字是智慧的符号。让你看到了，你虽然不认识，你也不会念这个字，你念什么不会？你看他那个写法的时候，你懂得他的意思，智慧的符号啊！你看信，哎，信这个字，一个边是个人，一个是言啊，这信是什么？人说的话吧？人说的话靠得住啊，不会骗人啊。那鬼说的话靠不住啊，哎，人说的话靠得住啊，但是现在人说的话也靠不住，那怎么呢？那就不是人了，哎，这个要知道啊。这天台大师给我们讲，是不是啊，讲十法界，世界亲如啊，被界亲如啊，一个十法界里有十五识啊，十个十法界呢啊，这就是一百啊，每一个法界里头都有十法界，那十乘十就一百。这一百法界啊，是如是就变成亲如，百界亲如啊，啊，人有人中之佛，有人中的菩萨，有人中的声闻缘觉，有人中的天人啊，人中之人，有人中的恶鬼，有人中的畜生，有人中的地狱，有人中的修罗。啊，那么那些修罗啊，恶鬼、畜生、地狱，他的话就不能相信，嗯，他有妄语，人不可以妄语啊！啊，拜见千如讲得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要想到我是人啊，言而有信。 所以他是智慧呀、啊，你不能改呀、啊，你一改就不行了。啊，中国文字有言变，但是怎么变？里面这个含义它都不变，都能保存到。所以中国应该从篆字，最早是甲骨文，啊，甲骨以后演变为钟鼎，钟鼎以后为演变为小篆、大篆，啊，篆变成了楷，啊，就变成变成隶，隶变成楷。但是精神都没有变，啊，那么现在演变成简体字，啊，我们不要称繁体，中国人不喜欢麻烦，啊，所以中国这个叫楷字，楷书，啊，楷是正的意思。啊，楷模端正，啊，正楷，我们称正体字，不称繁体字。啊，简体字一本有，简体在日常生活当中方便，啊，可以用简体字，啊，但是它都保存着文字原本的智慧、精神、含义，啊，让你一看就知道。什么意思啊？你会觉悟啊，这外国文字看不出来啊，啊，连梵文都看不出来，梵文是字母拼音的，啊，看不出来啊。其实中国文字是独一无二啊，啊，那这个诸位现在在此地，发心学书法好事。书法是修禅定啊，修定功啊。你不全身具神呢，你写不好啊。啊，它是艺术，它是哲学，它是科学，里面自自然然含着有道德、有伦理、有因果啊。所以这在外国文字里找不到的。我们要爱惜祖宗传下来的啊，还有文言文，这是我们老祖宗最了不起的发明啊。为什么呢？文以载道啊，但是语言会变啊，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语言不同，如果文跟字要合一的话，会随着变，变到最后呢，后人没办法读古人东西了。所以我们老祖宗聪明，把文跟字分开啊，文叫文言啊，我们平常讲话可以变，但是文言永远不变啊。所以我们现在读的古书啊，孔老夫子去我们2500多年了啊，打开《论语》，你懂得文言文呢，还依然跟面对面谈话一样。这个实在是太伟大的发明，那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啊。你在欧洲的古文上，拉丁文，它就是跟语完全相同啊。现在几千年下来了，拉丁文没有个人看得懂啊，只有少数考古学家一篇文章里面的大意啊，能懂得十分之一就不错了啊，不像中国的文字啊啊。这是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艺术啊，中国人的科学达到登峰造极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懂得 国的文字是从上到下，这就是有伦理的关系。啊，有成转，外国文字是横着写的，那你看那个形象啊，我们读中国文字从上到下点头啊，那外国文字是横着看的摇头啊，这是点头好还是摇头好呢？啊，虽然是外国人，你给他点头他很欢迎，你给他摇头他不高兴。这就是中国东西能够摄受外国东西。啊，你说外国人穿的西服，特别是冬天穿的大衣，哪有中国长袍这样保暖呢？那有什么舒服啊？啊，所以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呢，中国人不输给外国人的。啊，科学也不过最近300年。外国人发明的是科学，啊，是带来一些便利，可是付出多少代价，你没有去计算。如果要一计算的时候，你才晓得得不偿失。啊，中国人不是不懂，不愿意向这方面发展，为什么呢？付出代价太严重。那中国人要愿意在科技上发展的时候，那领先欧美呀，太多太多了。啊，所以这个要懂得，啊，中国人的底蕴的深厚，啊，不是一般人能理解。那么谈佛，谈过去佛，啊，这个例子就是伦理、道德、因果，啊，极其高深的哲学在里头，意味在里头啊，不忘本呐，啊，人要知道报恩呐，要感恩呐，所以佛教给我们上报四重恩。父母的恩、老师的恩摆在前面，啊，第三个国家的恩，第四个是众生的恩，啊，报恩有顺序的，有亲疏，啊，首先报父母恩，才懂得报老师的恩，懂得报老师的恩，才懂得报国家领导的人，在从前帝王啊，佛法里面讲国主啊，啊，国主是说什么？就是国家各个阶层的领导人啊，中央的领导人是国主，地方上领导人也是国主啊，国主到最低的村长。连长啊，啊，都是属于国家领导人啊，啊，像基层干部啊，啊，有没有恩德？有恩德。他要不照顾我们，不拥护我们，这道场就不能建立。啊，你就没法子学习。啊，众生恩。那众生肯接受学习，才造成了学习的效果，和谐社会。那兴旺的家庭啊，他肯学啊，啊， 你于是你就了解说，哪一个众生对我们有恩呢？找不到啊！一切众生对我都深恩大德了，没有人跟你讲解，你不知道啊！你把它忘记了，干干净净啊！啊，下面讲呢，未来佛者即入此位者是也。所以经里面不讲未来佛，未来佛，未来佛就是你自己啊，你自己现在入十住位了，啊，你就是未来佛，啊，这个舍佛是过去佛，卢舍那了是现在佛。修行实入位者是未来佛，这个交代的很清楚啊！啊，所以我们要明了，更重要的是要承担啊！我们能不能入世诸位呢？不能说不能。也不能说呢，啊，这话怎么说呢？问题在你自己，不在别人呢。你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如了。什么时候如啊？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如？现在放下，现在就如。明天放下，明天就如。明年放下，明年就如，就这么简单了啊！所以你入不了，原因是你放不下啊，不是入不了，是放不下啊。放下不容易啊，说的容易，做的不容易，有方法。佛菩萨教我们先放下身外之物，比较容易啊，然后再能放下身心世界啊，最后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如了，有善巧方便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